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73集。只是失踪人口组没有在这里停止调查，他们获取了德斯蒙德的通话记录，用了几周，当时的手机业务并没有普及，警探们跟电信公司没有接触，所以他们只能去浏览官方信息，追踪了他在几个月内的联系人，大多数号码都是他的同事以及长拉的乘客。他们会直接打电话给德斯蒙德约车，而不是找调度中心。而在德斯蒙德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全都可以说明自己在什么地方。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人让他们去调查这些？和其他部门一样，失踪人口组也常年缺人手，通常他们都会忙于解决孩子抚养权引发的纠纷，或是寻找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四处游荡的老奶奶，无暇顾及中年危机问题。我说，
他们这么查这个案子，你觉得奇怪吗？
他们查的可真他妈的仔细。
是的，调查他的乘客的不在场证明，他们这种工作方法像在调查谋杀案。
如果德斯莫里斯涉嫌黑帮犯罪活动，即便是很小的事情，他们也会跟进。有可能他背着什么债务，然后有人在他的脑袋后面开了两个洞，把他扔到深山老林里面了。
我没有看到任何跟黑帮有关的信息，你呢？
斯蒂夫摇了摇头。
我也没有，不过他们也有可能没把这方面的信息放到文件里去。
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菲尼当时不想把这个案子移交给团伙犯罪组处理，他会把有关黑帮犯罪的线索留在自己手里，就和我们一样。
继续读。
德斯莫里斯的出租车出现在邓莱里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这样一来，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几分。邓莱里有一条长长的码头，很方便，但车里并没有留下字条，没有挣扎的痕迹，也没有被抢劫的痕迹。车里还有34英镑，与计程器上记录的下午的车费相符，都藏在变速杆下面。如果德斯要跑路，他一定会把自己的每一分钱都留给老婆和孩子。举报热线电话响了，斯坦顿冲过去接了，听了一会儿，然后解释说，艾斯林昨天晚上没在沃特福德的一个俱乐部点过一杯伏特加和一杯无糖可乐，原因是他已经死了，不过还是感谢来电。几个助手埋头看着桌子，边听边乐，没有人抬头看。
哇，
斯蒂夫说，声音很轻，但他声音里传递的信息让我抬起了头。
有情况了。
我把脚从桌子上拿开，把椅子转到了他的一边。
我们看看，
这是关于德斯蒙德·莫里斯另一位联系人的报告，注册号码的是一个叫瓦尼莎·奥肖内西的女人，不过警探花了点时间才找到她。报告上说，这是因为她已经出国了，2月6日她坐船去了英国。
哦，对了，这肯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绝对引起了我的注意。渡轮从邓莱里出发去了英国。斯蒂夫弹了弹那页纸，关于瓦尼莎·奥肖内西的报告，我们迅速看了起来。她28岁，是一位牙科护士，住在都柏林，跟其他几个女人一起合租。照片上她是一个脸上有雀斑的红发女人，笑起来俏皮活泼，远远没有伊芙琳漂亮。不过我敢打赌，和瓦尼莎相处一定会更欢乐。差不多在德斯蒙德失踪前两年，他开始在每周日下午给他打电话或者发短信。按照他室友的说法，他开车载他去探望过他的妈妈，他妈妈得了帕金森症，住在西都柏林某个地方的养老院。那地方没通公交车，他们商量好了定期去，而来自电信公司的短信记录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嘿，德斯，我是瓦尼莎，只是确认一下你下午3点有时间吧。
嘿，瓦尼莎，没问题，我在老地方等你，一会儿见。
几个月之后， 电话和短信开始变得频繁，一周两次、三次，直到几乎每天一次。室友们说是因为瓦妮莎的妈妈病情加重了，所以瓦妮莎需要更频繁地去看望她，而短信里依旧没有什么罪证。嘿，明晚七点，没有变化吧？以及，是的，没问题，我会在七点准备好的。短信中有奇怪的笑脸，不过再没有其他更亲密的内容。
都是公事公办。
不管如何，都有可能吧。他老婆知道他有手机，而且听上去他也是会检查手机的那种女人。
一月二日，在德斯莫里斯失踪前五周，瓦妮莎的妈妈去世了。葬礼过后，他告诉自己的室友和老板，他要辞掉工作，搬去英国，开始全新的生活。所以在二月六日，他就离开了，而德斯也失踪了。养老院的报告表明，瓦妮莎的妈妈死得很突然，在她去世之前的一段时间，病情并没有出现恶化，而瓦妮莎前来看望她的频率从未超过一周两次。失踪人口组打电话，请求在英国的同事提供支援，后者发现了德斯蒙德·莫里斯在利物浦提交的出租车执照申请，然后他们又打电话给在利物浦的同事，去了莫里斯所在的地方，查明他还活着，情况不错，跟瓦妮莎·奥肖内西同居。文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不到啊，真是想不到，有些男人跟自己的妻子过腻了，就会跑出去换个新的。没有黑帮什么事，跟我们的案子也没有关系。反正据我所见是这样的。
可是失踪人口组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情况告诉家属呢？关于这些艾斯林一无所知，为什么当时他们连伊芙琳都没有告诉呢？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